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语言不通总是个尴尬的经验。我的朋友南希在交响乐团里面拉小提琴，有一回团里来了个从俄国来的访客，大家除了点点头笑一笑，只能够沉默地看着对方。指挥发下乐谱，当他的指挥棒在空中一扬，整个情况就变了。俄国小提琴手跟美国小提琴手拉起了一样的乐章，中间的隔阂瞬间被打破，他们借着音乐有了共同的语言。南希和俄国朋友彼此对望，会心的一笑。能有共通的语言真是美好。我跟先生是基督徒，我们每一回出远门碰到星期天，我们就会在当地选一所教会跟他们一起做礼拜。教堂是陌生的，所有坐在教堂里的人也从来没有见过，但是当前面带唱的人手一扬，大家同声唱起诗歌的时候，我们立刻就有了回家的感觉，因为我们所赞美的是同一位主，我们仰慕的是这位主对人类的爱，我们待人处事所依靠的原则是这位主的真理，那是我们共同的语言。有了这个语言，我们不管走到世界哪个角落都不孤单，因为到处都有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都像是我们久违的亲人，我们有一个共同天上的父亲，在他温暖的爱里面，我们能够迅速的连结，而且彼此照顾。听众朋友，我希望能够跟您也有这样共通的语言。主的语言都记录在圣经里，您有没有圣经呢？如果您没有圣经的话，我们想送您一本圣经。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 smzg@smzg.org。
登山宝训。
耶稣挑选了十二位使徒以后，就跟他们到了加利利海边。虽然一大早，人们已经聚集来跟着他，其中有些是嫉妒心重的宗教领袖们派来暗中侦查耶稣的，他们想找到一些画饼来定他死罪。也有一些人是来祈求医治疾病的，可是大多数的人前来是要学习上帝的真理。他们满心快乐地知道上帝是慈爱的上帝，他不但爱富有的，更爱贫苦的。
夫子，这的人太多了，而且还有许许多多继续的来呢。
彼得，我在前面带路，要请大家跟着来。
哦，请大家注意啊，有个报告，夫子叫我传话，说他要在前面领路到山边的平地上，他要在那儿向大家讲话。
我很高兴大祭司盖亚发选上了我来暗中侦查耶稣，我一直希望啊能够亲自听他讲话呢。
哎呀，是啊，我也一样啊。哎，我们要不要更靠近他一点？
哎，不要太近，哎，在这儿好不好？ 小树丛的后面，这样呢我们可以看得见也听得清楚，一方面呢还可以讨论讨论他说的话。
哎，好的好的。哎呦，来了好多人呢，一定有一千多吧。
嗯，我看不止啊，超过一千呢、啊、他们正不断的来呢。
嗯，有些人好像很有钱有教养，可是大多数都是贫穷的农夫跟渔夫嘛。
你知道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来啊？他们希望耶稣啊就是众人所盼望的弥赛亚和拯救者，如果我们能够打败罗马，大家都会发财，可以享受享受奢华的生活。
哎，请安静，请大家安静啊。
哎，别讲话，嘘，大家都安静下来了。哎，耶稣就要讲话了。
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虚心的人，那是什么意思啊？难道是说心中空空如也，一无所有？
我想啊，耶稣的意思是，凡是承认他们信灵贫乏的人，有福气成为天国的国民。圣经上说，上帝阻挡骄傲的人，对不对啊？
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太不切实际了嘛，谁不愿意欢笑反要哭泣呀？
可是流泪的理由很多，除了肉体的痛苦以外，可能有精神的烦恼。哎，悔恨犯罪得罪了上帝或者别人的时候会发生哀痛，如果上帝饶恕了一个人的罪的时候，他就会得到安慰，是不是？现在我就想到上帝在圣经中说，我要使他们的悲哀变为欢喜，并且要安慰他们，使他们的愁烦转为快乐。
哎，你是在替谁讲话？我们派来是要找耶稣的茬的。
哎，可是我得说实话呀，到如今我还没有听到什么不对的地方吗？
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我想这就不对了，你想要什么必须争取，你要是温柔嘛，别人早就把你应得的份抢走了，唯有狠心的人呢才有前途。
你不要把温柔跟懦弱混在一块儿好不好？温柔的意思是不骄傲无自夸，圣经中箴言说，骄傲在败坏之先，狂心在跌倒之前。
哎，你又来了，你又为他。
哎，我并不是为他辩护，我是维护真理呀。到如今他所说的话似乎都是真理啊。马拉基先知曾经说过，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临近是如烧着的火炉，凡狂傲的跟行恶的必如碎秸，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亦无存留。
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嗯，这句话倒似乎很清楚，唯一的意义是凡是一心遵行上帝旨意的人有福了，因为上帝必使他们满足，并且将他的旨意显示给他们。
不幸的是啊，我们大多数都辛辛苦苦为了吃的跟穿的在劳碌，忽略了属灵的需要。
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
啊，那是种什么就收什么的原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哎，我承认我们都需要上帝的连续，所以我们都应该表现出连续人的心，但是只限于我们自己人和同一民族的人，绝不是外国人和不信上帝的人。
哎，你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的上帝难道不是全人类的上帝吗？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
嗯，那倒是真的。
我们应该当心的是，有哪些事会污损我们的心灵？要是做假见证来陷害无辜的人，会污损心灵的。
我想你的良心在责备你了。
嘘，他在说话了。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上帝的儿女。
看来他是不会做君王派军队出去打仗了。我们需要一个人来为我们打仗，征服敌人呢、啊、
这可能是我们想要的，可是这是不是上帝要的呢？
你你又站在他那边说话。
可是他并没有错啊。
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
这样的
家伙，在这个福中，你理解到什么没有啊？
我不知道你的计划是什么。至于我，我绝不能够陷害耶稣那样的人。
可是我们是派来有任务的，而且还可以拿到钱。
他们的钱他们自个儿留着吧，我不能够违背自己的良心。你要不要听听我的想法？
什么想法？
我想，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他所说的教训的。逼迫跟从他的人，只会使他们的人数更加增多。当他们因为信仰受到处罚的时候，他们反而会高兴，会觉得有福气的。
要爱你们的仇敌。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登山宝训。在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告诉我们说，连续人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连续别人原来不是人的本性，其实是神的恩赐。连续是神的属性，在旧约出埃及记34章6节，神向摩西宣告说，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这与连续有关的经文在旧约圣经里曾经出现了200多次，而在新约的圣经里也出现的有60多次，其中可以说大多数都是讲到神的怜悯，少数的是用在人的方面。神怜悯世人在最崇高的表现，莫过于差遣他的爱子耶稣基督降世舍身流血死在十字架上，为世人而赎罪，使一切信服福音的人都能够蒙恩得救，成为神的儿女和天国的子民。因着神的怜悯而信服福音蒙恩得救的信徒，就会有基督的生命和圣灵的更新，对别人的态度就会有彻底的改变。因为他知道那些不信主的人是和他从前一样的，都是在罪的奴隶之下，受魔鬼和世界的辖制。至于已经信服福音蒙恩得救的人，有时候也和他一样，仍然有软弱的肉体，只有靠着主耶稣基督才能够胜过这个软弱。因此一个信徒对于不论是否已经信主的人，当他们所遭遇到苦难，即使是出于软弱犯罪，当然也不会自以为高人一等来藐视别人。当他想到自己的败坏和神的怜悯恩典慈爱，便自然会生出怜悯的心来。朋友， 怜悯和饶恕的性质是稍微有不同的。饶恕是给予犯罪的人，怜悯是给予有苦难的人。不论他是否犯罪，饶恕出于怜悯，而怜悯是出于爱，这种的表达。饶恕和怜悯不是人时时需要的，但是人却不能一时一刻没有神的慈爱。神的爱是饶恕和怜悯的原动力。怜悯和恩惠或者是恩典是有极密切的关系，但是彼此却有稍微的分别。使徒保罗在写给提摩太前后书开始的时候都这样的说，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基督耶稣归给你。可见恩惠和怜悯是不同的，神和人都有怜悯，但只有神才有真正的恩惠。恩惠是神赐给人不配得的好处，是神白白所赐给的。怜悯和公义都是神的属性，神的公义要对罪人有所惩罚，不能因为怜悯而免了，否则便与公义互相的冲突。因此神的恩典才临到罪人，借着耶稣基督宝血的救赎恩典，使信服福音的人罪能够得到赦免。神的怜悯和公义都得到满足。在神怜悯和公义的原则之下，信徒不能因为怜悯而对犯罪的人有所姑息。这种不合真理的怜悯不是神所喜悦的。但愿神施恩给我们。
听众朋友，圣经自称它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下面请何中为我们念一段圣经里的话。
第五章，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 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祸。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席，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事总要向主谨守。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Master and my God, assist me to proclaim, to spread through all the earth the honors of your name.
Jesus, the name that calms our fears, that bids our sorrows cease. Your name is music in our ears. It's life and health and peace. It's life and health and peace.
the power of candlestick. You set the prisoner free. Your blood can make the forest bleed. And it was shed for me. You speak and when we hear your voice, new life the dead receive. The mortal broken heart rejoice, the humble for belief.
Hear him and sing, you deaf and dumb. Our foe has been destroyed. Blind men, behold your Savior come. And leave you lame for joy. Joy. For a thousand tongues to sing.
沟通是一件高难度的艺术，沟通不良常常带来误会、伤害、摩擦，甚至于冲突，造成关系的破裂。因为说话很容易，但是要说合宜的话就不那么容易了。最好的朋友有时候也难免因为彼此的观点不同、立场不同，就有了心结。更不要提那些说话本来就不小心的人，随意的无地放矢，有时候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这些都造成人际关系的伤害。与朋友的沟通是那样的不容易，与亲人的沟通就更加困难了。因为朋友交恶，顶多不相往来，但是亲人呢，却是要天天在一起的，有些话不吐不快，没有什么顾忌。所以今天很多的夫妻问题、婆媳问题、父子问题都出在不吐不快上。因为生活上总有彼此看不惯的地方，一旦在言语上造成了伤害，又不尝试去道歉弥补，矛盾就种下了。其实家人之间的争执摩擦多半起于心中的不愉快和不满，起初是基于想要纠正对方，希望对方改变，于是就有了批评，有了比较，有了抱怨，接下来呢，就要证明自己是对的，据理力争，然后定罪对方。这种不愉快累积多了，内心就充满着生气、愤怒、怨恨、苦毒的情绪，舌头上呢，也就更厉害了。为什么心中会有不愉快和不满呢？因为是基于心里面没有平安与满足，所以随着外面的变化反应，心中当然不安。在看到对方没有照着自己的想法去做就不高兴，看到对方的习惯和自己不一样就不顺眼，或是和别人比较看起来都比自己的好，内心就更加不满，当然心中就不能愉快了。于是自己的情绪就不能控制在自己的手中，随着外在的变化起伏不定，这都是受人的影响，等于成了人的奴隶，自己还不知道。这一切问题的根源都在于人都习惯以自己为出发点，自我中心使我们看事情有了盲点，自我中心也使我们失去了永恒的平安。因为在神的眼中，自我中心的结果就是犯罪，犯罪的结果就是失去了永恒的平安。因为我们与平安的源头上帝完完全全分开了，唯一的方法只有向那完美圣洁的上帝承认自己是不完美的，是有罪的，
相信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为我们舍命，代替我们付了罪的赎价，使我们与神和好。只有当我们与神和好，内心充满了永恒的平安，才能与人建立和睦的关系。因为这永恒的平安不会因为外在的环境改变而改变。所以圣经上教导我们，不要单单爱那些可爱的爱我们的人，还要爱那些不可爱的，甚至是恨我们的仇敌。这一切若没有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爱，是没有人能做到的。所以圣经给我们绝对的标准与反省的依据。圣经上说，你们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为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因为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出诡诈的言语，也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因此要如何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呢？第一，心里要有上帝的平安，借着耶稣基督，里面就会常常有平安和喜乐，便能不轻易发怒，也不会恶言相向。第二，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管束舌头，谨慎言语，不好听的话不可出口。第三，要原谅人的过失，不要计算人家的恶。原谅的意思其实就是放手的意思。譬如有人得罪你，你生气地揪住他不放，而他要往别处去，你就被拖着走，也不得自由了。所以不能饶恕的人总被仇恨拉着走，是没有自由的。亲爱的朋友们，您对您的配偶有任何不满吗？谁曾经得罪您呢？千万不要被埋怨、反感与愤恨绑住了。想想看，我们自己可能完全没有过失吗？想想我们的看法是否都以自我为中心呢？想想我们的舌头能不出恶言，心中完全没有诡诈吗？让我们一同来到耶稣的面前说，主啊，我是个不完美的人，我却要求别人是完美的，赦免我的罪，我在言语行为上没有爱心，我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因为爱我死在十字架上，因此我已经得到赦免与宽恕。求你也赐我力量来原谅别人的过错，使我能得到自由，得到主所赐的平安。
身为美国人的我，用中国字写文章的时候，时常要查字典。查温柔这个字的时候，我觉得很惊讶，发现在中国跟在美国一样，一般人不懂温柔是什么意思。字典解释温柔为温和柔顺，多形容女性。是的，一般来说，我们认为温柔是形容态度温和，言语不粗暴，性情柔顺的人。很少有人不喜欢这种人。但是，温柔这个词的意思并不限于温和柔顺的意思。譬如，柔中有刚，这个成语形容一个人带有的内在力量。圣经讲的温柔，也不仅限于温和柔顺的意思。新约圣经温柔这个词的原文是 pros， 这个希腊文字。在古代的希腊，pros 本来用来形容驯服一匹野马，野马本来在野外不必听从任何人的话，它的力量很大，主人是自己，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早上吃野地里的绿草，下午喝小溪的凉水，都由他自己来决定。但是这匹野马被人驯服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现在主人不再是他自己，乃是另一个人，所以他要听从主人的话。请注意啊，他的力气还是那么大，但是他把力气给新的主人控制，他不再只听自己，他听从新的主人，他让新的主人指挥他一切的动作，他的生命获得了新的目标。他要为他的主人服务，要使他高兴，要帮助主人达成他所有的愿望。这样看来，您和我，如果我们要温柔，我们必须让一个外在的力量来驯服我们。我们要自愿的被那外在的力量驯服。请注意，我们的本事不变，我们的力量、力气和毅力都不减小，只是我们原来所过的自我为中心的生活要改变为以那外在的力量为中心的生活。请问那外在的力量是谁呢？从日常生活来说，学生要自愿地被老师驯服，他才可以吸收新的知识。工作人员要自愿地被老板驯服，他才可以做出很高品质的产品来。丈夫和妻子要彼此心甘情愿地被对方驯服，才能够建立和维持美满快乐的家庭。这样看来，温柔不只形容女性，我们都要学习做温柔人。但是还有一点最重要的，真正温柔的人是自愿的被天上的神驯服。耶稣基督说，温柔的人有福了，意思是让神做他主人，自愿地被神驯服的人，不再过自我为中心的生活，乃过以神为中心的生活，这个人是有福的。爱神、听从神、遵守神的话的那个人有福，他的能力、力量和智慧都不减小，只不过在他心里面，并且在他的生命上，他换了一个主人，他生命中的主宰不再是自己，乃是神。朋友，您要做温柔人吗？愿神祝福给您。
一个对于恩典的应许。嗨，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我对承诺及守信充满感激，特别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面对疼痛及高位截瘫，我的丈夫 Ken 是那么的了不起。他真的是挽起袖子，实际操作出对我的支持，为我加油打气，充满同理心，还有带我去看医生。他真的活出婚姻誓言里的，无论今后的好坏，无论健康或疾病这部分，在我们随着年龄增长更是显得重要。我的残疾随着岁月加增，并不会变得更轻松，但是要记住，并且常常思想，彼此交换过的婚姻誓言，是我们对互相的一个承诺，一个巨大的承诺。我记得曾经在哪个地方读过， 如果宽恕是唯一一个医治过去的药方，那么承诺是唯一一个帮助我们面对未知的未来的良药。哇，这篇文章的作者真的描写得再贴切不过了。宽恕医治过去，承诺让我们在面对未知时安心。因为我能够理解，现在也许有一位年轻的妻子伤痕累累地坐在收音机前收听，她正告诉自己，哎，我真想找一个真正爱我的人逃离这个婚姻。我真心盼望她今天想起她曾经许下的诺言，以及信守她的承诺，留在丈夫身边，用祷告期盼她爱的回应。或许有一位牧师现在告诉自己，哎，我真想换一份工作，一份没有这么多忧愁的工作。但是他想起在案例时所立的誓言，留下来继续牧养他的教会。守信与否清楚说明着你的性格，对于立下的誓言是否信守承诺，清楚地道出您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这就是为什么在圣经里的诺言是那么值得相信及依赖。就像亚瑟·平克曾经说过的，神永恒的性格保证了他的信用。如果神许下承诺，那么这个承诺就跟神本身同样值得信赖。我也同样以成为那样守承诺的人为目标。而且特别是守信的人，在现今信口开河的社会，是一个充满恩典的有力回应。承诺是唯一一个超越将来未知的方法。当您许下诺言时，并且身体力行，您锁定了未来。神每天会赐下足够的恩典来让您守信。每个行出来的承诺都是神赐下的恩惠。想想您曾经许下的诺言，它是如何帮助您度过难关。也许是在您的婚姻、您的工作，或者您与基督同行中，也许家中有一个有特殊需要的孩子，生活并不容易，每天的例行公事可以把人压垮，然而我们依旧每天起床，捉住我们曾经许下的诺言，无论如何要爱我们的孩子，并且提供给他们最好的。也许您曾经向一个老朋友许下诺言，而信守这个诺言让您的朋友有展然不同的生活。最后，请花一点时间思考您与朋友、家人、上帝，甚至对自己所许下的誓言和约定。让我们一起为有足够的能力来实现这些承诺，帮助我们看重这些所立的约来实践它们，排除万难，特别是在困难的时候做出牺牲，为要守信来向神祷告。记住，承诺是清楚表明您性格品质的指标。
马太福音第六章，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前面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 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进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进食。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进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不叫人看出你进食来，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嗅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嗅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马太福音第七章。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
I am ready, oh so ready, ready now to go.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